雪山隧道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陪穗小姐。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陪穗小姐的一周大事，我是薛成毅，
我是大冠。
Hello 大冠，
嗨，
这周过得如何啊？
这周过得好忙哦，一转眼又一个礼拜过去了。
这周忙什么啊？
我现在回家里接生意。然后我妈就很放心的自己出国环在台湾环岛了。
哦，她现在已经放飞了就
对
了。
对
啊，儿子终于回来接家业了。
我现在要让一切维持在轨道上，已经快要受不了了。
你才知道你妈妈多辛苦。
她做了30年呢，拜托，我才做一个月。
确实确实做了30年，她做的工作同样的量，她的做的速度应该会比你更流畅更快一点。
对啊，
是吗？
我都还要到当天才知道说，哦，原来现在要干嘛，原来现在要干嘛。
你妈应该要稍微有一些方式交接给你或什么的。
对啊，她就是出门前的大概2-3天开始交接吧。
这么刺激哦。
对啊，
你妈也是蛮 free
的。对啊，我现在就是每天早上7点然后到晚上10点吧，
在被货追着跑，被单追着跑。
对对对对对，
这样有钱赚也好啊，对不对？
我是看不到那个钱在哪里。
至少是蛮稳定的工作嘛，
啊，
跟收益嘛，对不对？相对来说啊，因为我们很快就要进到第一题。第一题的这个我实在是觉得很好奇哦，这个捕黑尾鱼的这个生意
啊
一年就这个期间要捕黑尾鱼，然后来赌这个全国第一尾赚个大钱。我觉得这种工作跟生意其实是蛮特别的。
对啊
对啊，我们的第一题呢，全国第一尾报道尾鱼，第一条尾鱼，那这个苏澳籍的渔船再发668号捕获200公斤的黑尾鱼。国内黑尾鱼季今天传出捷报，由宜兰县苏澳籍渔船再发668号抢到头香，捕获一尾约200公斤重的黑尾。预计在新闻报道时间，新闻报道是4月14号，也就是4月15号的凌晨3点呢，会运回南方澳渔港。如果通过鉴定呢，就会是今年2024年的第一条尾鱼，全国第一尾这样子。关于苏澳第一尾，必须要符合4个要件，包括要重达180公斤以上，要活鱼上钩，而且必须是苏澳籍的岩神钓鱼船来捕获。而且日期上要在4月1号以后捕到才可以。那每年的4到6月呢，是台湾的黑尾鱼季。苏澳地区在去年3个月内呢，捕到4140条黑尾鱼，赚到2亿以上的营收。我真的是蛮厉害的，捕获量跟年产值都创下这20年来的新高纪录啦。那这个我们今年2024年的这个全国第一尾呢，就是由这个再发668号属于苏澳籍的岩神钓鱼船，第一个这个资格符合啦。那看到这个船长年纪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32岁的船长李家豪。这个大冠
是
不是
青年返乡？
大冠现在家里的家业还盖盖叫。
我还差他2年，
人家多厉害啊，
我还要再学。
人家去年就已经是苏澳第一尾的得主了，他去年捕获这个320公斤重的庞然大物，真的是超猛的耶。那经过拍卖呢，去年是以每公斤7000元卖出，总共有224万元进账，就是一条抓到那一条就有200多万。
这样子是比去年少了100公斤、
没错，对，我也发现就是这个第一尾的部分，这个 size 又比较小一点点。好，那就是今年的部分呢，它就再接再厉，它大概在上午的8点多就在台湾东北部外海的台日渔业协定海域率先捕到黑尾鱼，目测呢大概是200公斤重左右，马上就有向这个苏澳渔会的渔业电台通报。那这个程序真的是蛮特别的，好，马上要渔船停止作业，加速返港，这样赶快送回去，就我是第一尾这样子。那苏澳区渔会的理事长蔡元荣就有说到啦，这个宜兰县的苏澳以及屏东东港是台湾两大黑尾鱼的作业基地，渔船近来陆续要出海，那大家都在掌握消息，就是说那到底第一条尾鱼到底在谁会抓到，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那掌握到的消息呢，目前再发668号是今年最早捕获黑尾鱼的，那在返港之后，这个卸鱼之后，这个宜兰县政府、苏澳区渔会承销人组成的这个鉴定委员会就会到场去做鉴定。那鉴定的条件就是刚刚讲到这件事情啦，180公斤以上，活鱼上钩， 苏澳籍岩神钓鱼船捕获，那四月一号以后捕到这样子，对，他就成为我们的宜兰的第一尾了，台湾全台的第一尾了，这样。
嗯嗯，
吃过黑尾鱼吗？
有，就是有一次，就去年的时候，
是
特别去苏澳新盖好的南方澳新盖好的鱼市场。
哦，是是是，对，
然后里面有卖，哎、欸，他们说是新鲜捕捞上岸的生鱼片。
啊、哦，你说黑尾鱼的部分。
那南方澳餐厅其实我印象中，我那时候查，其实，在黑尾鱼季的时候，南方澳那个港口沿岸的餐厅都会推出黑尾鱼套餐，嗯、
是是是，
对，各种吃法。
对，大家其实应该也是在那个季节当季想去尝尝看黑尾鱼的部分啦、嗯、我心也想说，因为我不是在苏澳的民宿，我就心想说，应该要配合一下、啊，就苏澳南方渔港嘛，哪家餐厅跟我们配合，客人去他们那边吃，我们可以折扣优惠、
哦。
现在很流行这种包套的事情，很多客人来到宜兰，他就是我们曾经讲过嘛、嗯、现在大家越想要无脑的来休闲旅游，
需要有人帮他们规划游程，
对，然后也不会踩雷、嗯、对，所以这其实是可能是一个选择，但
是我确实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机会、
嗯、是是是，
因为像上一次花莲大地震之后啊、
嗯嗯、
然后欸、很多游客好像停留在宜兰，但其实我们自己行业的观察，我们做食品的、
嗯、
我们自己行业观察，其实很多游客就没有来宜兰了、
哦、
对，像我们做食品，我们很多要批发给餐厅啊、嗯、市场的，其实上礼拜生意很差，尤其是南方澳的部分、
嗯、
我们批发给南方澳的食材、
嗯、
我们上礼拜进去多少，这礼拜剩多少，就等于我们几乎没有在进，
真的假的？
对，几乎没有在跟我们在进货，
所以等于他们上礼拜进货基本上是根本没有客人销的。
对对对对对，就生意很差，
这么严重哦。
对，至少我们这个食品比也是这样子。
嗯嗯，可能在餐饮的部分应该是蛮有感、嗯、其实这个我们在上一集谈这个花莲地震的时候有谈到，可能因为地震影响这个花莲台东的旅宿的影的旅宿会相对比较可能会遇到比较多的惨况、
嗯、
那坦白说我觉得宜兰不乐观，因为某种程度我觉得如果东部有地震的话，宜兰也很难脱身或脱钩、嗯、然后
你要来宜兰就要经过雪隧雪山，
对，那其实隧道反而我觉得大家应该不担心这个事情、嗯、而是本来它会是一点联动的游程嘛，就像我上次这集有讲到说，大家可能会跑花东的时候路过宜兰、
嗯、
哦，这种选项，那既然没有，他可能不一定往这边跑，他很有可能会找的是去台南或者高雄、去苗栗，对、嗯、去南投、台中，齁，这种就是也是一样，都是两天一夜、三天两夜，他可能也会做这个选择啦。
嗯，
对，所以这个可能都是有蛮联动的影响。
嗯，
那刚刚会问你这个有没有吃过黑尾鱼这件事情，齁，是因为我吃黑尾鱼有吃到非常难忘，就是觉得天哪、啊，怎么可以这么好吃？
真
的经验，真的、
哦。
你吃的时候是觉得普普是不是？
对，我吃的时候觉得普普、欸，哎，
很普是不是？
可能我不。懂欸，我不太懂，
吃不懂这个东西，
应该说我应该要预期我可以吃到什么样的鲜味吗、
啊、你预期的是什么状态？
没有，因为我没有吃过，所以我也没有办法预期、
哦、
但一般的尾鱼吃起来不太有什么味道吧。
嗯嗯嗯，
对
对，就是一个尾鱼的
黑尾鱼，可能
红红的肉这样就结束，
就是可能铁质重一点、
嗯、对 对，
比较稍微咸重一点
是、嗯、
但是我不确定就是还有额外其他我应该要品尝到的风味吗？
是就我自己吃过觉得就是哇天哪、啊、怎么这么好吃的那一种，是因为它油花很多，就是整条鱼、
啊、
它其实有很多的部位，它看你吃的是哪里。
那我吃到的是没有油花的部位，
对，吃到应该就是纯粹就是有点像吃到猪鸡的猪的里脊，就是天天吧、
啊、吃到鸡胸肉，
天天吧是鸡胸肉，
对
啊，人家吃的是鸡腿
、啊、我觉得是欸，因为我看到那一片鱼肉上面是没有油花的。
对 啊，因为有油花就是会真的很像就是和牛那样，然后有白白的那种花纹在上面这样子、
啊、
或是那块黑尾鱼是就是是粉色这样子，白白粉粉的这样、
哦、
不是全红的那一种。
我吃到的是全红
哦，对，那就是
我买的太便宜了
就是要什么黑尾大腹吧部位上、
哦、
对对对，可能要找那个对日式料理生鱼片比较熟悉的人来聊、
啊、就是鱼子的风味应该才是最重要的一环吧、
嗯嗯、
因为像我那时候是买生鱼片拼盘，
是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鲑鱼，就是 一样都是覆满油花的鲑鱼，这样
就肥肥的、啊，
对对
对, 對、啊，就是外国养的啊。
对，最具风味就是那一盘里面的鲑鱼。反正我想要吃到黑尾鱼，就是没有什么味道。
我还吃过，我曾经吃过黑尾鱼的，就是大家那个刚刚讲大腹啊，就是肚子很肥的那个地方，人家说尾鱼肚嘛嘛、嗯，就是那个很肥的地方。我曾经吃过，有朋友就是做日式料理，然后他帮我留了一份就很肥的尾鱼肚的地方切给我。哦、我那天吃了一大盘，我吃到后面我居然觉得很腻，太油了，就是吃黑尾鱼可以吃到觉得太油的，很夸张哎。
哎，我们去东京食品展的时候有买黑尾鱼来吃吗？
那时候我们好像生鱼片的部分，我现在有点点忘记了，
我也有点忘
了。对，我们好像买的不是黑尾鱼啦，是别的鱼种、啊、但是也蛮好吃的、啊、那现在你讲到东京食品展，我也想讲，就是我可以跟大家补充这个小小知识，因为刚好最近就我跟我刚刚讲我拿到那个黑尾鱼腹的这个做日料的朋友聊天、嗯、那他就讲到啦，就是说事实上其实黑尾鱼的季节差不多是三月底就开始出了，其实像今天是现在是四月中了嘛、嗯、他说其实今年他这样觉得，他觉得有点晚、嗯、坦白说应该三月底四月初就应该会出现，就是在清明节的时候会出现、啊、就会应该就会出现第一尾之类的。对，所以他就说他觉得好像又比较晚，然后又比较小，对不对？你看刚刚说去年是320公斤、嗯、那今年这个目测200的话、嗯、给你150好不好，也是差了快100公斤呢，对不对、嗯、对，所以这个到底现在鱼况是什么其实有点难说。那这个黑尾鱼出的季节差不多是刚刚讲三月底四月初开始，那原则上是大概到六月中左右啦，产季就差不多了、嗯、他有看过最晚甚至到七月中的，这是最晚、哦、但事实上差不多的产季就是到六月中左右，如果是从四月五月加六月中的话，就是两个半月的时间到三个月的时间能够吃到这个肥美的黑尾鱼。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他说哎、欸，那这两个半月到三个月什么时候最好吃，然后这时候我就是一个笨问题、啊、这就是产季啊，所以就是这时间都蛮好吃的、啊、关键其实
不然你要吃冷冻的吗？
关键是部位、嗯
哦、对
对对。那我没有聊到刚刚你说到这个东京食品展，也让我想起想跟大家补充这个知识，也是因为那时候也跟这个做日料朋友聊到说哎、欸，那日本的黑尾鱼跟台湾黑尾鱼的差别，因为那边也在日本的海域也抓得到黑尾鱼嘛，那因为洋流的关系然后还有区域的温度什么的、嗯、他们就讲到说其实在台湾吃到的黑尾鱼的风味跟口感跟在日本吃到确实有一点点落差哦、嗯、比如说像一样是肥的地方，在这个他们是要去准备去产卵或干嘛的嘛、嗯、那洄游的行为，那在台湾这边的时候是这个一个路径中，所以正在激烈运动、嗯，
而且又热，没有办法累积脂肪。
对, 对，所以事实上台湾这边抓到的会比日本，他说没有一定啦，但是真的如果用大数据的方式去统计分析的话，台湾的黑尾鱼呢是会比较多筋一点点，就有点托给亚的概念、嗯、比较结实，
海底鸡嘛。
对对，海底鸡。你也会，对，就是它会比较结实一点，对，但是这个含铁的口感也会不太一样、嗯、对对对，就是这个因为可能也因为大量活动，所以那种血液的这种状态也比较旺盛、嗯、对，所以确实如果没有好的生鱼片鱼的料理的方式的话，那个含铁量也就是那个血味会比较重，就是你没有办法吃到鱼肉的那种甘甜味，甚至油花的部分你也没有办法去切出漂亮的部位跟口感这样子、哦、对。然后他刚刚讲到说他如果活动量大还比较有筋的感觉嘛，那个筋膜的处理啊或干嘛那些的其实也是蛮颇具技术的
哦、嗯、那我就可以这就不是我没有吃出来的问题咯。
有安慰到你，
謝謝，
有安慰到你的感觉。
謝謝。
对对对。那还有刚刚你确实你也讲到一个关键，就是台湾的海域的温度跟日本的海域温度也有落差、嗯、所以你就想象这个台湾拉上来的时候的温度跟在日本拉上来的温度，那边就是自动有一点点半冷藏、
啊、保鲜。
对，所以那个保鲜钓鱼的技术确实在台湾也会比较具挑战一点点、嗯，所以呢这然后上岸之后的这个鱼肉的料理方式 哦，就我们那时候跟他聊很多，甚至我们说啊，我们在网络上会看到有些人在教那个做生鱼片的事情啊，然后他就会开始讲说啊，我告诉你啦齁，这种东西齁就是看看啦，哒哒哒哒，就可以讲了一些还蛮多专业型知识的。这个我没有办法赘述，因为我也不是够专业，但总之生鱼片并不一定是很捞啊拉上来切切切就直接吃，不一定是最好吃的。嗯、通常那样子吃其实是还蛮可怕的。会很深或是很腥或是之类的，对，那当然 有一些人喜欢追求这种刚拉上来的海味、啊、鲜味野味、哦、有些人就追求这个东西、嗯、但假设我们真的是进到餐厅里面想吃到我们刚刚大冠讲到这个想象的美味的话，它其实鱼有很多的处理方式，包含像大家可能听过的熟成、哦、这些都是放血熟成，然后去掉这个在肉里面的这些组织，这个其实都是蛮具技术的一件事。
嗯，
我们突然就变成美食节目
了。今年再去吃一次。
好，让你血耻一下，不然 、
啊、
我帮你推荐一下去哪里吃。
好好好，你找一间南方澳餐厅跟你们的民宿合作，那我就去吃吃看。
我们来看有没有听众朋友想推荐什么餐厅呢，我来问一下他要不要业配，我来帮他宣传。好，那这个我们毕竟不是美食节目啦，所以我们现在话锋一转要进到第二题，要回来讲政治了。这个讲政治啊，齁，就这个大家应该
这是你的本业嘛。
算是吧。这个讲政治当然要特别讲到最近有一场选举啦。
啊，什么时候？
怎么这这一个地方的选举啊，因为我们的立委选上了，所以他那个地方就选缺了、啊、
圆山补选。
是的，这个新闻好，我先给大家听一听。4月13号，宜兰县圆山乡议员补选，家族政治获胜。对不起，我自己忍不住想笑。蓝营黄文如自行宣布当选、哦、这个家族政治是什么？因为这个当选的这蓝营黄文如，基本上他就是现任的圆山乡乡长张宜桦的太太。
嗯，
对，现在我以为我到花莲呢。夫妻共同治国的概念啊，对。宜兰县圆山乡议员补选在这个13号投开票，以无党籍参选的候选人黄文如在傍晚4:50现身竞选总部，4:58的时候自行宣布当选。他呢，在这个选前加入国民党。好像无党籍登记嘛，但 这严格来说就本来就是国民党的嘛、
嗯、
那他先生本来他丈夫就是国民党籍的现任乡长张宜桦，所以也被归类成是蓝营，那这个家族的政治获得胜利。
嗯，
黄文如的竞选总部呢，其实在当天就有很多支持者涌入这样子，那他就说啊，这一战很辛苦啊，然后他说什么，我可以不要重述吗？你会想听吗，大冠？还是听众朋友会想听吗？
你可以说说看、啊、
因为我实在是说不下去。你让我说吗？
你说说看啊，你说说看啊。
他说他感动到快哭出来，一路以来他们我没有办法导入更新怎么办。他说一路以来他们有很多的资源，也没有很多的名人可以帮忙站台。我
你看你就是不适合做政治人物。你才说不出这种话。
不是，因为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很骗啊。什么叫没有很多资源，他那议长县长轮流去站，还说他什么没有很多名人帮他站台。这其实在酸对手，通常是这样、
嗯、
就是装可怜或酸对手，说啊对手都是强棒卡司之类的这样子。No,
都是外来的卡司。
好，不行，我不能不专业，我要先把新闻念完我们才可以讲这些东西。好，那还有就是他也感谢他这个丈夫张宜桦，这6年多来替圆山认真打拼，相信告诉他，因为乡长很认真，所以会再给他就是给黄文如机会这样子，要请他们夫妇俩一起为圆山打拼，所以这个黄文如说哇，我很感谢我的先生这样子。嗯，就是真的是完全是花莲国际事感耶。徐正惠跟傅昆其实是干这种事啊。
确实啊，你看人家议员一选上，圆山的建设就开始动起来了。
嗯 哼
你要不要先念接下来两个？
你说下一题吗？
對
那没有，我先把这个一些 选举的数据大家应该会想要大概知道一下、啊、对 对那根据我们宜兰县选委会的统计呢，补选的投票率是大概 32.21%， 就是30%左右的投票率啦，很低，超低。但这是常见的补选的现象。嗯，那依序呢，从1号、2号、3号、4号有4个候选人，好、哦、这么热闹。一号的谢万德呢，获得988票，得票率是11%。二号的蓝万亿获得3763票，得票率是42.7%。 黄文如呢是三号，他获得3994票，他是第一高票嘛。他跟第二高票的刚刚讲到了二号的蓝万亿呢是差大概231票这样，他的得票率是45%。那最后一个四号的刘灿辉58票，然后0.65这样，就如果他不去算的话，对，就看起来是好像是有一个是将近1000票，然后另外有一个3700、3900这样子。
嗯，
那这四个人选的这个政党的板块游移状态是什么样呢？是这样子哈，这次这四个人都是无党籍参选，国民党、民进党都没有提名人。不过呢，黄文如是在选前加入国民党的，再加上丈夫是国民党籍县的乡长，所以会被归类为是蓝营。那二号的蓝万亿呢，本身具有民进党籍，他会被归类为是绿营的。那也确实嘛，这个过程中陈俊宇就有辅选他。具有国民党籍的谢万德，就是这个一号拿到998票，这位选前曾经接触过民众党，但是这个民众党这次是也是没有提名人选啦，这样，然后好像也没有很明显的这个民众党的浮选或抬轿吧，看起来
是
这样。对，他有接触吧，但是可能民众党后来决定不要这样。那最后这个刘灿辉是以国民党无党籍参选过圆山乡民代表，那他也有在2022年以无党籍参选圆山乡的乡长，当然选举也是都没有选上啦，所以就是感觉是一个蛮热在圆山乡选举的先生这样子。对，那我们就联动来谈谈这个下一题哈，这个等下一起来谈谈我们这个圆山的题目，看起来你磨刀霍霍要大聊特聊，是不是？下一题刚好这个也跟我们的圆山乡有关。其实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圆山乡多少，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很常谈的题目都是宜兰市罗东镇跟东山乡，可能因为人口最多，所以资源建设或事件比较常是发生在这几个地方。
但是我们两个主持人的身份就是在
罗东嘛，
跟东山，
对，我们也特别相对关心西南这里，对，所以今天好好的补充一下这个圆山的元素这样。4月10号的新闻，圆山同万公园停摆。这宜兰县政府文化局回复说，二期工程定定这个9月要发包了哈。马上先冷笑，实在是。宜兰县政府在2000年开始筹设圆山同万公园，好不容易在2022年前年动工了。但去年8月一期工程完工以后呢，园区就突然封闭，而且就开始都没有什么进度。地方人在想说，啊，大家现在弄啊，是又胎死腹中没有要做，是不是？那县政府的文化局呢就澄清啦，他说这个同安公园呢是分年分期办理的，我就我有我的节奏啦，意思是这样。二期工程所需的1.85亿元经费，县政府已经编列完成了，预计在今年的9月要办理发包，2026年底完工。三期工程呢是在2025年的6月要启动这样子。圆山公园的基地大观照在哪边吗？
圆山乡公所后面嘛。
对对对，就是它旁边有那个圆山公园中烈祠，好，那再往里一点点的那区这样子。那它是以前是外圆山旧战车营营区的军事建筑群这样，那是1962年的新建到现在，总共有18栋的建筑物。那这是一个相当历史悠久的陆军装甲营，那也被登录为历史建筑了。县政府呢是预计要斥资4.5亿元来打造这个整个圆山公园，那因为经费以及文字保护这两个问题一直都没有动工，弄了很久，收集地方意见，召开公听会等等，终于在2020年将园区的18栋建筑物中的12栋减除文资身份。我想说这个非同小可，他自己变有18栋有文资身份，又要解除12栋没有文资身份，他才能大改特改吧，严格来说是这样子。
这蛮矛盾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营造一个公园，你其实它的卖点在于它的文化古迹，但你却因为要建设它而要解除文资来让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对，我也觉得这真的有点怪。好，总之呢，解除文字身份之后呢，就向内政部营建署争取到了圆山水公园维管束慢生计划的经费补助了，那获得这个营建署的6000万元的补助，再加上县政府自筹款，总共斥资这个7000万元，经历22年，同万公园的工程总算是在2022年的2月开工，所以它是2000年的时候就计划要做的事情。那这7000万的工作主要是做环境景观营造以及整地绿美化，好，工程在去年8月就完工了。 那就像刚刚我们介绍新闻前面讲到，大家看到说去年完工后怎么都一直停在这边没有动呢，那县政府就有回答啦，他就说哦，因为是要分年分期施工啦，哦，那时间就是也刚刚讲到啦，今年九月要做第二期啊，那2025年会做第三期啊，好，那历史建筑的修复部分呢，预定是今年2024年12月完成修复的规划设计案，然后再来向文资局申请修复工程经费，那希望也是在2026年底的时候来完工。
嗯，
对，这个新上任的黄文如议员啊，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县政府在冲啥哈这已经拖22年了，然后终于有钱开始做了，还可以做完了去年，然后又拖了一年才要再做第二期，不知道在干什么
对吧，至少乡长他积极的争取，然后他有太太可以在这个县议会督促的县府
什么搭唱，我实在是很好奇，
对 对把这个经费给框定下来
是是是是是，
合纵连横
是是是。好，除此之外，我们现在这个圆山价值补好补满哈，不只是圆山的议员补选以及圆山的同安公园的进度状况的新闻让大家知道，同时呢还有一题，也就是我们圆山乡立图书馆要做原址重建的新闻，哦，在这边也一并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哈，
哦。
这个4月8号的新闻，我们斥资8240万元，宜兰县的圆山乡立图书馆要原址重建。从1991年启用的圆山乡立图书馆，因为管线老旧漏水，空间不敷使用，公所有争取到中央补助5400万元，然后自己编列了自筹2800万元。总共斥资8000多万，要来这个原址重建全新的图书馆。那在这个新闻的播报当天，也就是4月8号呢，已经举行了动土典礼，噔噔噔，要准备开始新建咯。那圆山乡公所表示，图书馆的主建物呢是本来的2层楼啊，要改成地上3层楼的建筑物这样子，总坪数呢会从本来的220坪扩增到376坪，工期为期是526天，预计是在2025年，也就是明年底会要完工。一楼的儿童室面积有40坪，是本来2倍大，要提供更多的亲子休闲空间，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对面的圆山公园其实是蛮多亲子会去的地方，所以一旦遇到下雨天之类的话，也许就可以考虑来这里。那可是一楼的儿童室它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这有点不太确定，因为
图书馆
应该要静态一点吧，
在图书馆建立一个亲子休闲空间，
不晓得，我觉得应该值得大家更了解一下它的规划是什么。那一楼是图儿童室嘛，二楼呢是面向圆山公园的这一侧，有大片的玻璃帷幕，整体的视觉通透明亮。可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肯定我有点一点点的设计背景嘛，我没记错的话，它这个位置面对圆山公园，其实正对西边，那一片玻璃应该会西晒到死欸你根本不会去看公园，然后阳光就全部都晒进来，
看它隔着可以做的怎么样，
到时候要开一堆冷气哦，感谢了。三楼的顶楼户外阅读休闲空间呢，这个视野开阔，也能饱览对面公园的风光，一样继续西晒未来预计委外经营餐食或咖啡，提供读者更多元的服务。那新的外形设计呢，是以圆山是水的故乡这件事情为发想，有一个船形的意象，那船啊，这样开船啊呢，然后象征知识之船航向水的故乡这样子。那圆山也是歌仔戏的发源地，这个在我们最近这一集有人陪睡有邀请沈哲宏来推这个机身的这个剧场的时候，我们也有聊到这个圆山市歌仔戏发源地的这个话题的内容啦，但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那所以未来内装呢，在这个圆山的图书馆也会把这个设计融入一些歌仔戏的元素以及在地的人文故事。那这个施工期间呢，还是可以借书哦，公所在圆山国小二楼书香楼有设置临时的图书馆图书室，里面还是有万本的馆藏，也可以预约取书哦，馆记代借等等这些服务。那4月20日就会开始启用了，大家就可以开始用这个服务去衔接这个过渡的时期这样子。
嗯，
那在公所的侧门入口处，公布栏前也有设置一些环数箱，让大家可以使用。好，一口气圆山价值补好补满，大冠队这次圆山的补选选举也好，还是这个圆山的同安公园也好，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到圆山乡立图书馆的原址重建，有什么经验或想法想跟大家聊聊吗？
其实我觉得先撇开这个 颜色不谈，
是是是是，不要那么绿啊你
裴氏小姐就是绿的
什么啊，我没有，我蓝万亿是民进党，但是是蓝的，
你们的 logo 就是绿的好吗？
哎、欸，我是用国道的 logo 啊，
国道就是绿的，民进党
那是国道的问题，怎么会是我？
好了，我觉得虽然齁，就是我也很看不惯所谓的家族政治啊什么的、
嗯、
包含说花莲王跟这个花莲国的状况，或者是圆山这次的结果、
嗯、
但真的不免要说啦、嗯、如果真的是例如说立委跟县长的搭配，或者是议员跟乡长的搭配、
嗯、
如果真的搭配的好的话，确实真的可以为地方带来比较好的，
嗯，确实它是蛮联动的一件事情、啊、
对
对
对，包含说例如说像我们刚刚看到同安公园跟这个图书馆，它其实都除了乡公所要自筹经费，县政府也要提出相关的配合款、
嗯、
或者是他要把一些相关的行政人员的人力来协助这样的计划的推动、
嗯、
那如果有一个议员可以在县府积极的督促中央，而这个乡公所也可以全力的来配合的话，那其实推动建设的进度就会相对的顺利很多，
是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嗯、这有一个机关的行政与立法，就是这个分权的这件事情、嗯、圆山乡公所他对象是圆山乡民代表会，今天如果说是一个人做乡长，一个人做乡民代表会主席，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因为代表会是监督的机关嘛、嗯、那你们夫妻俩，然后一个人行政，一个人是这个监督机关，就怪怪的。
对，
那宜兰县议员他其实对上的机关是宜兰县政府，
对
对，所以确实就没有这个对位的问题。那反而确实能够像你刚刚说是有注意的，就是他能够把县政府的一些资源跟规划带来，让这个乡公所能够充分的搭配跟沟通。
对对对，
嗯，
当然讲完好处也要讲坏处、啊、
是是，
就说今天既然你这个行政权，例如说乡公所他掌握行政权，
嗯，
而县政府他的预算配合下来，
嗯，
那这笔预算他要怎么样花，花在哪里，
嗯，
就很有可能会是议员可以去介入的空间。
是是 是, 是, 是，
也就是说他里面如果要真的要图谋私利或什么的，我姑且这样讲、啊、我没有说他们会这样做，
是是是，
那其实那个空间也是蛮大，就很需要在另外的监督去做
这
件事情、
啊、这个其实就是大部分人对家族政治觉得很感冒的原因，因为这种事情的发生太容易在家族政治里面，
嗯，
就同一个家族的就一个不小心就私相授受了这样子、
嗯、
对，所以其实大家对家族政治真正的厌恶或者是反感，其也是源自于这件事情，就是他有太容易模糊，或者是可能有这种 不法情事的发生的可能性啦、
嗯、
对对对，那就像我们就你知道花莲国就这个国王住的地方有九层楼，还可以倒了一堆洋酒说他家没有地方睡、啊、我就觉得很生气啦
对、啊、但我觉得民进党候选人这次也蛮可惜，
哎，还请说
这个
你觉得为什么会输，差200票而已，
我觉得姑且还是要跳开政治立场来客观的谈一下啦，
是
就是说今天候选人他输200多票、嗯、那显然是票没有吹出来，因为投票率才30%多、
嗯嗯嗯嗯、
那这个票没有吹出来到底是蓝营的票没有吹出来，绿营的票没有吹出来，还是中间选民的票没有吹出来、
嗯、
我相信啊绿营的票要吹应该都吹出来了啦，如果真的说动员的话、
哦、真的吗，
例如说当时齁民进党在提名圆山的议员补选的时候，其实有两个人在争取，
嗯嗯嗯，
一个是蓝万一，一个是比较年轻的
李姿廷，
年轻人叫李姿廷、
嗯、
那当然李姿廷那时候在争取的时候就被地方的人说，哎、欸，你对地方不熟啊，你一个年轻人啊，你是空降啊等等的耳语就开始出来，
嗯嗯，
那甚至蓝万一等等的候选人也放话说，哎、欸，今天如果是他出来选我就参选到底，我就不会，我就一定不会投他嘛。
到底讲这种话的人，那还说要初选是什么意思？我真的不懂、欸。我要初选，但是如果初选输了，我还是会选，那就不用初选你，你就是要想要撕破脸选下去，不是吗？
总之，如果他都说到这个样子，
是啊是嗯、
逐渐说，哎、欸，他认为自己在圆山有一个很强的代表性，
是是
是，他可以代表地方，
嗯，
或者说他可以代表绿营所代表的地方，
嗯。
那既然好，那最后他还是出来选的，那他又在选前把话讲那么满，他可以代表绿营在地方的那种势力的话，
嗯，
那照理讲那他票应该要吹出来吧、
嗯、
吹好吹满的吧，
是啊，
好，那我们来反观国民党阵营，
嗯，
谢万德你刚刚提到他是国民党籍的，
是，
对，但是他拿900多票，
嗯，
快1000票、哦、
嗯，
然后这一次的差距不过也才200票，如果谢万德没有出来选、嗯、这900票会不会大部分灌回黄文竹身上？
嗯，
我觉得会。
嗯 嗯
那这个时候你的选举的差距是不是就从200票变成可能快要1000票？
嗯嗯嗯，
对啊。所以其实你如果我自己来看的话，我会觉得绿营在这里是大输啊。
嗯嗯，对嗯嗯，这样子怎么得了啊？这是本来原三乡讲直接一点，在宜兰县的这个乡镇市的这个选举的选情哈，原三乡其实算是比较绿的耶。
嗯，
照理说是这样啊，这样讲也不对，我们怎么乡长就已经没有国民党？
没有，确实啊，确实是比较绿的啊，因为。你看像那时候陈欧珀立委在选举的时候，他不管是选县长还是选立委，他在圆山的得票是最多的。
不过也有因为他得他地缘性吧，他是圆山人，毕、
啊、
竟是全县性的选举
啊
对，这个全县性的选举呢，他的对手不一定是圆山乡的
啊，是
对对对，选立委或选县长的人，他就可以讲到说啊，就比如说今天这样，要是我要选举，我的对手是宜兰市的前的政治人物好了哈，那我就会跟罗东人跟东山人说什么啊，我是那是可以南北哎，那干嘛就大家来站南北什么之类的、哦，就是他会有一些地缘性，所以。照理说这个以陈欧珀的现象来说，或者是以甚至这样这次这个陈俊宇的选举、嗯、在圆山是大获全胜、欸、那个几千票在赢的赢黄申廷、
嗯、
那个我觉得都是因为地缘性、
哦、
对对对，所以你要讲，所以因此这个，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地缘性其实没有办法真的让我们看到说哦，他那里真的是绿大于蓝吧。
对，所以我也是在检讨这个事情、
嗯、
就是我们可能也不能那么轻松的觉得说啊，圆山就是比较绿一点地方还是怎么样、
嗯、
那这也回归到在地方型的选战的时候，像选议员尤其是一个那种小小的补选，它真的很回归到我认为是人这件事情，就是候选人的条件，然后跟可能你说一些政见政策跟你选战的方式、
嗯、
哦，诸如此类，那尤其回归到这个候选人的人选，人选可能我觉得就定了一半的胜负、
嗯、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嗯、所以我自己讲一个我个人的观点齁、
啊、
刚刚跟大家跟听众
谨言慎行、啊、
马上被出去被打死被绿营打死、
嗯、
还说我们这台很绿
你让我讲好了，你要选我不用选，
没有，我先讲我自己的这个性别角度的观点，性别跟年龄的角度观点、
嗯、
就是说一号的谢万德，二号的蓝万亿，三号的黄文如，四号的刘灿辉，我这样快速念一二三四号以及他们的名字、
嗯、
我相信听众朋友听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第一个只有一位女性候选人、
嗯、
第二个就是黄文如的听起来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年轻的女性，
看起来比较年轻、啊、
她确实看起来比较年轻，然后 face 也长得蛮姣好的、
嗯、
这个是我不知道歧视或刻板印象，但是事实上现在的投票选举意向上在这个外貌的部分 是有影响性的嘛、
嗯、
黄文如长得 是讨喜，会让选民想投一下的，然后又相对年轻女性、哦、然后 我觉得啊，如果今天那是因为我做政治工作，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宜兰县民或宜兰县圆山乡的乡民薛成义的话，我这样一字排开这四个，我一定会去投黄文如、
嗯、
因为另外三个人对我来说就是同样的那个老男士、
嗯、
然后这样讲
老一男
老政治男这样子、哦、就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个选战积为讲，说实在这不一定是好事啦，但这是一种策略，就是基层是政党对决，如果你是基层政党对决的话，可能就会有什么绿大于蓝的票去吹出来怎样哪样的，我觉得才有这种可能性、
嗯、
但是补选时间这么赶，然后它是两三个月内的事情，然后政党又不是在这里头能够扮演什么重要角色，也没有什么重大事件，所以你看就回到我刚刚说的人选的差异了嘛、
嗯、
那回到刚刚说的这一二三四号一看字排开三个看起来都差不多的，就典型的老的男士的政治人物、
嗯、
我是很怕不小心讲了什么老男人被他觉得我很失言然后已经一个看起来相对年轻的女性，然后这个时候她的老公是乡长这件事情反而对她好像有加分，
嗯，
好、哦，就先不讲这个什么这个花莲国的这件事情，好、哦，那我觉得他会略胜，甚至在这个你刚刚说刘灿辉都有出来选的这个情形之下有略胜，
嗯，
我自己会觉得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结果，
嗯，
可以分析或可以想象的结果，
确实，尤其是我个人的观察啦、
嗯、
就是当这种层级的地方选举跟这些候选的条件，他们所喊出的政见博取选民的好感的方式、
嗯、是
强调在地，
对，
强调基层，
是
强调为地方争取福利跟建设，
是
就没了。对，但是你就会发现说啊，大家都会说我要争取地方的福利跟建设，谁不会讲？
对啊，对啊，
对啊。你我们看到的也就是都是那一套说啊，我们要督促圆山公园尽早完工，我们要督促这个图书馆要尽快新建，
督促刷卡个多咯啊，尽速完成这样。
对，你说谁不会讲这些话？
对啊，其实最政见跟想法一定是差不多的。
对，
就我投蓝的、投绿的、投无的，都是讲一样的。
接下来就是那是谁比较讲这些讲这些话的时候比较有说服力
啊，讲的比较好。
对，是一个罗东人来讲。还是一个曾经当过代表现在不是代表的人来讲，还是一个乡长的老婆来讲，谁比较有说服力
啊？乡长老婆好棒。
对啊，就是乡长就是直接在推动这些事情的人。那如果你要推动这件事情，你当然不是选他的老婆来去监督县府嘛。
是啊是啊，
对
啊。
所以我觉得候选人也应该要再思考说，就是要怎么样在这一种舆论战或者是文宣战上面去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说对，应该要选你。不然就像你说的，其实不管是盖上了这个脸，就是光看名字就好了，人都长得一样。
是啊，
那我为什么要投你？
是啊，是啊，
其实就是这样子。
是啊，那如果这个时候还不用盖上，就是你明显你的外形、名字或是模样各种又很加分、很凸显的话，对，那就是又更有胜算了一点。对，所以我也觉得这次的选举选战哈，毕竟你看我们两个都绿的嘛，本来就是绿的嘛，对不对？我们 logo 绿的啦，哈哈，就是我觉得这是值得检讨省思的事情啊。对啊，因为在地方的选举真的不能够再一直想要拿什么基本盘，然后用大局势的母鸡带小鸡去什么对决什么的，我觉得要回归看到候选人到底真的是不是优质的好的候选人，推得动有潜力的候选人，有爆发力然后有能力的候选人。我不是在讲蓝万一不行，但是就是他有个相对性嘛，对不对？像相对性，比如像这次黄文儒的话，我刚刚讲的这各种条件，蓝万一就是会略输啦。
其实我站在一个党员的角度来讲，就是当我看到这个立委的选举，他其实看到民众党的大崛起，把民进党的票给吸走，
是，
然后国民党的票其实基本盘还维持着，就是跟上一届立委差不多，候选人不一样哦，但国民党党籍的得票率跟上一届差不多，然后民进党的是下降，然后民众党大上升，
是，
其实要有一个警觉，就是说，那是不是民进党对年轻人或是对中间选民的吸引力在下降？那这个下降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是不是都派出那种自以为能够代表地方的老派的政治人物？
是啊，
他觉得他是地方之霸，
啊、
所以他就可以
是，
就是你说的基本盘，他就可以稳上。
嗯，
其实现在选举已经不是这样了，在上一次的立委选举，我们就看出这样的趋势。
对啊，
所以当这一次我们还用这种很地方的观点说啊，我们就是地方的人，我们就是要这个能够代表地方，所以我们出来选最有胜算的时候，其实就落入了那一种迷思啊，我觉得
事实上现在的选举可能反而会需要类似像我们这种新的条件的年轻的甚至是女性的，反而才会有机会打开一个新的选票的机会跟市场，然后也因为我们的条件，所以可能会去做的事情也确实不太一样。这是我这一次这个圆山的补选啦，我观察下来之后可能我自己有点投射、而感觉到了是这样子、
对啊，尤其在之前的党内的一个内参民调，其实是李志廷的民调比较高一点。
哦，是是是，那个时候我也记得我有留意到这件事情，然后我蛮意外的，就是志廷这样子居然在短时间内打出了一点知名度，对，然后可能有误差值嘛，也许如果误差值他会输蓝万亿或赢蓝万亿，这都是误差值内，可能大家会这样讲，但你也要想啊，就一个素人跳出来就可以误差值内的前前后后的这种，就其实蛮厉害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还是有一些条件性的事情的、好，那关于圆山呢，除了补选之外，我觉得也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圆山公园的事情啦。 我还是很觉得看完这个新闻之后，我就觉得以前的县政府在很好笑啊，哪有人什么去年做完一期然后就停在那边没有动，然后等二期，你就是两个市嘛，你根本没有在盯这个事情的进度嘛、嗯、然后你编列预算的部分你一定有耽误到嘛，那你耽误到就是要不就你不上心，要不就是你的财政有什么拮据状况，所以你先把它搁置了、嗯，然后大家又有关心起来，就啊有有有，我今年有在编，我今年有在编，这样怎么可能不连续啦？还是中间空100年？
你第一二期工程中间其实应该你一期工程完成就可以有开放，
或对，或是你一期工程在施工的时候，你看一期工程是在2022年，就是前年动工的，前年那个时候的时候，照理说你的二期可能应该也要规划完，甚至也要处理相关发包、嗯、就衔接在后面或什么的。那会切分所谓的一二期，也是另外还有一种概念，是很有可能你一期完成之后，你就可以先有一些程度的营运，然后到你的资金也比较到位，营运也有做一些调整，然后进入二期。照理说分期应该是这件事，嗯，可是你现在是真的就是直接做了一点点，然后就等一下，然后再做一点点，那你干嘛不要同一包就好了？所以完全就是我觉得是缺钱，缺钱，然后也没有在干这个事，不上心。我自己觉得看起来是
这
样，这
就是送给黄文如的礼物。
对，黄文如，我就看你怎么监督、嗯、好不好？没有，对不起，我不要那么凶，我们这样子太本位立场，太民进党本位立场了。我们期待黄文如议员能够真的这个温柔的力量，好好的督促宜兰县政府做事，帮助你先生这个在原山乡协助地方的发展。嗯嗯，好，下一题，这个圆山价值差不多了，我们要来全县的价值了，好不好？嗯、来，这个接下来的这三题呢，我们就一起来讲哈，都是跟宜兰县的一些重大的建设有关系。好、哦，第一题是特别点名的这个五个宜兰县的重大交通建设，那其中当然有苏花庵嘛，所以我们的第二个新闻是会谈谈这个苏花庵拼完工的这个过程啊，这个我们的王国才部长怎么说。那第三个呢，谈的是东山河流域仅存的旧桥、哦、要做改建 的这个工程工作。那我先快速讲一下这个新闻内容给大家知道。第一个要讲的这个新闻呢，是4月11号苏花庵等宜兰五项重大交通建设，交通部表示在2032年起要陆续来完成。哎呦，这个落下狠话了。这五大交通建设是什么呢？分别呢是苏花庵、国五衔接苏花改、铁路高架化、高铁延伸宜兰以及台62线的延伸案。这几个建设案、哦、这个交通部长王国才说是希望每2年可以完成一个重大建设、哦、预计在2032年，也就是现在2024八年后要完成苏花庵和国五衔接苏花改、哦、就其实就是要把国五现在下来是在这个马赛地区嘛、嗯、然后它能够妥善规划直接连到这个苏花公路这个入口这个地方、嗯、
就不会塞在苏花市区里面，
是是是是，那个省道街道那个地方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在八年后2032年要完工，那隔两年2032的隔两年就是2034年呢要完成宜兰至罗东的铁路高架化。诶，这个其实是我最期待的、嗯、我作为一个宜兰，就是我现在生活的范畴都是在后站这一带嘛，所以我就是这个平交道的重度使用者，就会过平交道的重度使用者啦。对，就真的我有感觉到这个困扰，这样蛮耽误人生的。那这个2034年要完成铁路高架的部分，2036年我再隔两年要完成高铁延伸宜兰的计划。你觉得高铁12年能够盖完完成啊？它是完成计划，不是盖完，是这样吗？
应该是要盖完吧。
对，照我这样讲是要盖完，对不对？你觉得十二年可能吗？
相信政府，相信党了，不然怎么办？
相怨你这。好，那再来是2038年呢，也就是再隔两年要完成台62线瑞滨延伸至宜兰头城哦，这也是我们之前有好多集都跟大家介绍过的一个专案了哈。那在交通部铁道局的报告呢，这个关于铁路高架的部分是全长大概要 15.85 公里，那将四城站南端到东山站北端，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整个宜兰到东山 这一整段啦，有9个平交道要就消弭掉，而且会设置一个新的叫宜兰新站，大概就是县政中心的一个附近、嗯、那这个宜兰新站呢会跟高铁站来共构，现在的阶段是综合规划跟环评，要争取在6月的时候通过环评的审查、哦、这个是关于铁路高架化的这个进度。嗯，县政府说、哦、这个铁路高架的计划，其实县政府 哭这件事情很多年了，我也是很常听到。整个计划经费是491亿元、嗯、地方备合款大概要104亿元，对不对？这宜兰县政府每年的重大建设的裁员只有 14.9 亿，大概15亿，所以光是这个铁路高架配合款就是每一年都把这15亿花下去也要7年。哦、所以他就宜兰县政府就说我的负担太重了，拜托中央救救我，帮帮我，这样子不然会排挤到我们宜兰县的其他的计划的建设，希望可以像台中市一样全额去补助。那铁路局就有讲到说台中的铁路高架 被全额补助是有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跟相关要点之前就做的事情，那完全不能够比拟去谈，其他的铁路高架案都要根据要点来做这个地方的配合管。那不过呢其实是有跟行政院争取过专案来协商的，没有办法全免，但也可以考虑有些调整的空间。好，就允诺县政府说会尽，那可以我们可以也许可以提案协商。那县政府也说会尽快与铁道局讨论并提案，希望可以赶快去做这件事，不要像我们那个通勤月票一样说要去都没去哈。那再来就是高铁的部分啊，高铁延伸宜兰的部分，这个全长有60公里，要盖12座桥梁、10座隧道，最长隧道有8公里，这样子从南港到这个宜兰哦。现在是在二阶环评的阶段嘛，希望争取在2025年底，也就是明年底可以通过这件事情，这样子。那国五衔接苏花改的计划呢，其实这个对宜兰来说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计划，尤其对苏澳人来说应该是很关心的一件事。那这整段路全长大概有7公里，起点是国五苏澳的交流道，终点是苏花改东澳端，好让这个往东的车流不必再下到苏澳市区，来改善这个拥挤的交通，平日可以节省5分钟车程，假日可以节省15分钟车程。我看完之后觉得说啊，5分钟十五分钟就很想吐槽说只有省这些时间，但其实事实上应该不是这么少啦，
重点不是省时间啦，重点是让那个交通不会在市区阻塞的问题，
是、嗯、对对对对，
就你可以塞在上面，然后
对对对，我想说如果用这样子去做可行性评估已经被打枪的又要干一个几百亿的事情五分钟的。对，那最后一个这个台62线的延伸计划呢，起点是瑞芳台62线16公里处，会杀到这个大概我们的滨海公路这边嘛，然后终点会是我们国道5号头城礁溪的路段，要来替代我刚刚讲的台2线滨海公路。那这件事情是可以改善北宜的货运路线的、嗯、目前呢是争取可行性报告的通过阶段的这样子。那除了这5项之外呢，还有 plus 一个东西， 我在想说这个东西就是绝地逢生、欸、他又突然间活过来了，也就是国五增设东山交流道、哦、因为听众朋友如果听我们节目应该知道，我们之前就讲过这个东山交流道的部分好像差不多就是胎死腹中了，是不行了，
大家都在帮他做 CPR，
对对对，
所有的东山的代表们乡民
没有人
乡长们
还没有人放手，还没有人放手，
没有人放弃，
还在夜客魔那这个他其实是要北入南出的匝道啦，他其实是从北上的入口、南下的出口这样子，他并不是都有南北的出入口这样子。那现在又在做这个可行性评估了哟，然后这个尤其是衔接苏花改完成之后，他们就在思考了，可能会出现这个南入北出的需求，想要说是不是这个连另外两边的出路通通都把它考虑进去衔接苏花改的计划。那交通部认为说苏花改已经在启动了，不要再那个啰嗦了、嗯、不然大家要重新开始太麻烦了，就先这样子吧，这样、嗯、对对对，所以有一个蛮神奇的事是这个东山交流道居然也正在就又在思考了跟讨论了这样子。嗯，对，县政府呢在这场会议里面也有去争取要新辟宜兰 B 联络道圆山延伸的道路跟现有的台七线去能够替代一下这个 B 联络道的这件事情。我刚刚查了一下，它是县道190线，你知道县道190线是哪里吗、嗯、就是现在县民大道那一段、嗯、这个高速公路到市区差不多在这个蓝峰路那个路口，
要接蓝峰路，
对对对，那一整段就是190、嗯、台七就是东港路那个地方过那个桥的那一段叫台七，然后它一路连到圆山嘛，那就希望把190直接变成台七、嗯、有点像是本来我们的台九的省道是那个中山路一路开嘛，后来改成下了莱阳大桥之后右转开始这一段是台九， 有点类似这个概念，要换线到这个地方这样子。好，这是用口述的方式让听众朋友快速了解一下。好，只有这几项建设是透过交通部长来到县政府这边跟这个地方有过很多的讨论，然后也说明了一些现在的进度跟未来的规划进程这样子。那在4月11号其实就已经同时有这个考察的时候，王国才就有讲到说，这五大建设里面他认为最急的工程是苏花安。我觉得是因为最近地震啊，不然
对啊，
最急的怎么会是这个？
主要也是因为他跟花莲连通，
对，
就重点是他是跨县市，
是是是是，这五个建设里面，哎，高铁也是有啊，只是高铁的可能急迫性啊，相较于这个苏花安都是跨县市的，可能就比较。
应该说苏花安有益于宜安县民跟花莲县民
是是是，
但是高铁就是有利宜安县民而已啊，
是是是是是，对。那现在这个苏花安的进度计划，上次我们在这个陪睡小姐的节目里面也都跟大家知道了嘛，现在简单来说呢，就是环美小组在今年2月初的初审也提出很多意见了，4月底就会修正报告再提去环境部继续审查，那希望这整个案子包含完工是要迈向这个2032年要来完成这样子。对，那里头呢又要建置很长的隧道，而且要能够抗震。好，那现在这个断桥的部分齁，已经现在是小型车辆可以通行了嘛，重车包含游览车哦，预计五月就要抢通通行了。这个下清水桥的部分的修缮是今年底以前要完成，真的是跟时间赛跑。我现在看到觉得说，我靠，这是不能等的任务耶，好强大哦。就是我们国家的建设工程也是还蛮厉害的啦，说实在要认真要做的话还是能做到啦。
希望咯。
好，那这关于建设类的新闻，一次让大家知道，这个东山河流域仅存的旧桥要争取中央补助改建宜东桥。大冠知道宜东桥在哪吗？
好像在稍微往北边一点，就是东山河开始往东北那边往下游嘛。那就是大概是生态绿洲再过去一点的那个地方。
宜东桥呢是横跨东山河，然后是一个东西向的交通要道，那是1980年6月的时候就竣工的一个桥，但是现在就是桥体龟裂，然后就被列入危桥了，同时桥的两头也限制不能够大车通行啊，然后桥梁的底部一些东山河的水上巴士也无法穿越，所以对这个观光发展影响蛮大的。那现在乡公所呢已经想办法自筹3300万配合款，然后其他的金源的部分有去协同陈俊宇立委等等去拜会工程会的主委吴泽琛，请他就赶快卸任之前赶快拨经费给宜兰给东山，然后把这座桥能够做改建。那这座桥呢全长大概101公尺，桥宽 4.7 公尺，规划中的新桥呢会大110公尺，会再长一点点，桥宽会直接从 4.7 变成9公尺。这个部分就差蛮多了。那因为改建后的桥梁的跨距要拉大，桥墩也会一起拉高，所以新的桥墩的这个桥墩桥墩之间的距离大概有48公尺，桥面距离河面至少4公尺以上，这样子的水上巴士应该会更好的通行了这样。改建工程完成以后呢，水上巴士会从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来起航，沿着东山河来航行，从清水公园然后到水火同源亲子公园，再经过宜东桥之后抵达生态绿洲这样子。就是下游是这个船艺嘛，这样嘟嘟嘟嘟嘟嘟这样子一路到上游的生态绿洲这样。就整个河岸的水陆观光可能就任督二脉打通了，就这也是蛮值得期待的一个建设，我觉得是一个不大不小，但是其实对地方发展我觉得是有点亮点的事情。那快速的聊了这个五大交通建设，东山交流道这个圆山延伸道路以三大的地方型建设，这个大概有什么想跟大家补充或者是了解到资讯吗？
其实你刚刚在讲那个县府回应铁路高架计划，希望可以由中央全额负担，地方至少一毛钱都不要出。然后县府还说了一句他说每年重大施政这个计划的裁员只有14.9亿元。就你会发现说宜兰县政府的每年280几亿的预算
是
将近300亿，他只有花15亿在做这种重大建设上面，就是会觉得说这样是几%，
300亿来算的话，15亿，
20%，就是一个5%。其实我觉得我去查宜兰县政府的总预算，那我觉得说可以希望县议员或者说我们可以来共同检视一下说 当县府每次都哭没钱，嗯，那个没钱到底是真的没钱，嗯，还是他把钱花到哪里去了？
就我觉得值得让大家更了解宜兰县政府的财政结构，嗯，对不对？
因为我们看对比两则新闻嘛，嗯，东山乡公所要建设，
是
东山乡长去找谁？他去找中央。
是
圆山乡长要建设，他找谁？他找县府。
嗯，
那这是不是有这个蓝绿执政大小眼的问题？
嗯，
那个为什么好像一个县府可以出得了钱，嗯，但是县府在遇到中央建设局的时候又说啊，我没有钱可以出。
嗯嗯嗯嗯，
对，那个钱到底花在哪里？我帮大家整理一下，嗯，我只有整理初步啊，这个后面都可以再延伸。
嗯，
就是根据113年度的宜兰县政府总预算，
嗯，
我们今年的预算是286亿元税入，
286，嗯，
对，286亿元，那去年只有279，就是我们有增加 2%。
嗯，
那前年是258亿，
嗯，
就是比前年又增加了 10% 左右。
对对对，
就是其实我们的税入是一直在增加。哦，
嗯嗯，所以我的印象中我在当议员的时候是200出头亿。哎，
对啊，
所以我每次都讲宜兰县政府是200亿，但你现在讲到已经到280亿，其实比我做议员的印象，很高，做议员是6年前的事，还多蛮多的呢。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县政府是越来越有钱可以做支出的。那当然这跟中央它增加地方统筹分配款有关系。
嗯嗯嗯，是。
但我们姑且先不论这个税入啊，至少我们税入是一直在增加，没有错。
嗯
那再来是那我们支出的部分呢，
嗯，
我们来看哦，跟去年度112年度去年度相比，哦，宜兰县政府的经济发展支出从 16.36% 花在经济发展上，包含农业啊、交通啊、重大建设等等公共建设，它的支出从原本的 16%, 286亿的 16.36% 减少到今年度只有 12.64%。
嗯，
那总体金额是从45亿变成36亿，
嗯，
少了9亿，打了8折这样。哦，
是。
好，那它多的多在哪里？它多在社会福利支出从去年度的 16% 增加为 17.7%，
嗯，
多了 1.7%。 那金额是从44.7亿变成 50.6 亿，
嗯，
多了 13% 这样子。
嗯嗯，
那这时候就可以来看哦，就是说那好，我们减少了的这个所谓的经济发展支出，
嗯，
是减少了哪一些？我们来看到这个总预算第178页。
超认真，
我刚刚整理页数
超认真。
对啊，我们比去年度减少了公共建设经费 1.6 亿元，
哦，
然后减少了这个交通建设支出 1.8 亿元，
哦哦，
然后减少了观光区的整建工程经费 1.4 亿元。
哈，
对，所以你
我做一个旅宿业听到这个，我觉得
我光就这三个项目来看就减少了快5亿了吧。
哦，
对，那
那5亿都拿去哪里干嘛了？
对啊，那我刚刚说嘛，社会福利支出就这两年增加了这个5亿多，
哦，
四五亿这样子，那
拿去发掉了？
我不确定，就是那个要看细项，它到底花在哪里，
嗯嗯嗯。
但是至少我看
到结构上看起来可以读出来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对对，嗯。那这时候就很好奇啊，说那如果你的其实你的财源应该我们都在讲开源节流嘛，
是是是。
你的县政府要有钱，你必须要建造公共建设，
是，
然后带来不管是相关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税收也好。对，但是如果你只是把钱花掉拿去这个顾好生活的话，
嗯，
那其实很难创造出多的价值，
嗯，
然后来支应你未来的支出，
嗯，
对，所以至少我们看到说它对于公共建设的投入，观光区的整建或者是交通建设的投入它是减少的，
嗯，
可是它减少的同时它花在哪里？它多花在社会福利支出的同时它又说我没有钱做这些公共建设啊，
嗯，
它不是没有钱欸。
对啊，
我们今年的收入比去年还要多，
嗯，
但是我们今年在公共建设支出比去年还要少，
是，
然后你说这是啊因为我们没有钱花在这个上面，我觉得没有说服力啊。
是啊，是是是，
对啊，那可是我们的选民为什么会被这样子糊弄呢？我们的县议员能不能发挥好职责要求县政府讲清楚呢？嗯，
是，
我觉得很难。为什么？
嗯，
回顾到之前的新闻，
嗯，
宜兰县议会包裹国民党团包裹表决通过
哦，嗯，
一毛钱都没
得谈。去年底的时候的新闻，
对，
对，一毛未删，
一毛未删，
你根本没有办法是良性的去做这种预算运用的讨论，
对，
而是直接政党对决，而且现在国民党是多数，
对，
然后就直接通过了，
对，
你根本无法管他到底怎么花钱，
就跟我们现在立法院发生的事情一样啊，
没错，很棒。就是我不知道哎，欸，就是我实在也没有一定要民党过半，可是没过半就没有，不要说民进党，没有自己人没有过半的下场就是这样，嗯，不过我觉得那包裹表决真是太粗鲁啦， 啊，所以呢，这个重大建设的部分啦，吼，我觉得宜兰县政府，反正他现在应该就一路喊穷吧，然后
不要再装穷了，
然后
把钱花在刀口上。
没有，而且更厉害的事情是，就是一路装穷，穷到就是好啦，那中央就会帮你多出一点，甚至帮你全出。然后他在地方跑行程的继续讲说，我宜兰县政府多聪明多厉害，我帮大家建设了什么东西，我争取到什么，
我在做一个
call back，真的是
很不要脸。我们上礼拜还上次的陪睡小姐录到一集，就是南澳高中的营养午餐，
是的，
对，因为他申请了中央的这个偏乡营养午餐集中式厨房的计划，中央补助这个偏远地方的营养午餐食材成本跟这个交通运输成本，可是监督县政府应该要监督营养午餐的供应，可是因为县政府的监督不周，造成这个南澳高中的家长跟老师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参加这个中央的计划，然后吃到这么不健康的饭菜，
是
他想要退出这个中央的计划。对，但是明明这个中央计划是补助你集中式厨房的建置跟运费的补助，
是、啊、
然后县政府他把这个拿来当做他的政绩在做宣传，可是出事的时候就说啊，这个、
是
中央
的问题，不是我，不是我，对啊，所以其实这种路数真的，我觉得大家难免会在你知道就是做政治工作啊也好，选举也好，大家还是会要一些话术或是那个嘛，但我觉得。你爱讲哦，口里拼写不啊劲啊，但是你要做事嘛，你不是就是你就是真的都是出一张嘴在那边，不是对中央就哭穷，对人民就说你有多厉害多高，我觉得那真的是会听不下去啦。
希望大家可以增加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
是
我们刚刚把这个宜安县的总预算书的页数都告诉你们了，我把财宝都藏在那里了，大家去找吧。
我有跟你讲，听众朋友就说，那我听陪睡小姐讲，听大冠讲，听薛成义讲就好了。那大家可以帮我们把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听到、看到，大家应该要一起关心跟行动的宜兰的新闻跟消息。
对啊，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
抖内，
或者是给我们回馈，就
是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哪里调整。
是是是，然后或者大家更想要听到什么样更详细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再补充。
嗯
啊，好啊，那最后一个这个新闻哈，是一个补充新闻啦。宜兰县公司合力减速有成，去年少用152万个一次性产品。整体来说呢，就是宜兰县政府的减速政策呢，把公家机关跟学校办活动的时候不提供免洗餐具，那像假拜拜这些民俗的节庆也不用一次性餐具了，好，那减少大概有这么多的这一次性产品。但其实事实上在台湾在宜兰使用一次性产品的数量齁，152万个，其实杯水车薪听起来很厉害，但杯水车薪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这个不用，那如果无法不用的话，我们至少少用，那无法避免少用会用到的话，那我们至少选择环保材、哦、就是这三大原则大家一起来看怎么努力这样子。那去年其实光是公部门比较能愿意配合嘛，像长兴食堂干嘛那些的就有做这些调整就很好了，那看未来怎么大家可以一起做更好。
这个其实是例行新闻啊，
是啊，
就是其实政府机关学校禁用一次性产品，2018年就在做，
是啊，
就是你可能每年都要发一次来说你有在做事的概念，对对对。而且其实像中央它其实也有推动说，像外县市也有啊，二手袋的循环共享，
是啊，
然后推动减速示范商店，或者是这个循环餐具的产业的扶持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县政府可以在做加强。
是啊，
我查到资料也是，县政府竟然有在推这个二手袋循环共享，但我从来没看过在哪里、
哦、对啊，但这在哪里啊？
对啊，我没有看过，
我也觉得那个，
然后县政府其实也有推这个减速示范商店，我也没有看到过、
在哪里啊，
我也没有知道。
好，那我们查一下，下一次补充给大家知道一下，然后一起来减速，这样子够不够，对不对？
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减速真的要有成，
应
该是
让这些应该有感看得到，
对啊，应该让大家有感吧我是这样觉得啦。
好，
当然我还是肯定说县政府有在做减速，
是是是，
但这个是就是趋势，
是啊，我们也呼吁大家要一起好好来减速啦。
嗯，
那最后的最后齁，这个是听众朋友齁，小业配，嘿嘿嘿、欸、就是这个听众朋友呢是我自己的罗高的学长，诶、欸、我们罗高的学长齁，那现在在南门路上开这个世界光眼镜行，这个洪俊学长呢、哦、这个在南门路开世界光眼镜行，他本身呢也是我们今年度的验光师工会的理事长， 啊，今年接任了这样子。对，那就学长也是我们的听众啦，那他就特别跟我们推播说、就是他先问我说可不可以在裴穗小姐的这个社团里面贴这个他想要宣传的这个资讯，然后我说可以呀、而且我今天刚好要录音，我顺便帮你连节目里面都讲一下。就是燕公施工会呢有配合宜兰县政府跟宜兰县卫生局办理敬老眼镜的这个巡回检查，合约的眼镜行来配镜这件事情已经五年了、这个部分还是蛮不错，那已经有服务了大概30,000名的长者，就是得到这个验光人员专业的服务这样子，那现在就有更好的就保障民众的个资系统有变得更好，操作的复杂度会比较高，所以呢如果大家在做这件事情的操作遇到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去这个就近找一些合作的店家一起来学习这个新的方式是什么。那这个学长应该已经有把资讯分享到我们的社团里面的，欢迎大家到社团里面去看一下这个资讯。那大家如果有听 podcast 应该不是这个老花眼镜的需要的受众，但你家里应该是有一些长辈可能需要的、对，那请大家也来动动手指来上网查一下，看这个申请家里是不是有长者是配合得上的。我觉得这个视力改善这件事情是会对 长者的生活以及知识的取得这件事情是会颇有帮助的要推荐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一起来把这个政策一起来推动，然后让自己家里的长辈也能够去得到像这样子的配镜的服务，而且免费取得这样子的老花眼镜。对，赶快你妈环岛回来跟她讲一下。
我妈还没老花，她眼睛
还没老花这么厉害。
没事没事，
哇塞，你们家真的是基因蛮好的。对啊，那我也有跟学长讲到说也许也有机会邀请他上节目来聊聊验光师的这个、的心路历程跟工作、让大家认识一下一些在宜兰不同的行业的做的事情这样子。
我有观察到最近宜兰比较潮流的眼镜行好像都有陆续在开设、
你说是那种连锁型的对不对？
不是不是连锁，就是那种个人然后有点偏文青的那种感觉。
哦，是是是是，你说那什么意思，
擦身眼镜、
还有什么那什么仪匠吗、
什
么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就是装潢的厉害。可是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不是一种新的生态或什么的，那我也很好奇、像学长他们做的是相对他其实是传统中有做比较新的嘛，但还是比较典型的形态的这个眼镜行、对，还有什么观察这样子，这样是好还是不好，还是有什么机会，我觉得应该跟他聊聊。对啊，或是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想听到什么主题或者是什么样的工作形态内容，或者呢你自己想上节目自告奋勇，有东西想要宣传分享太棒了，不论是上一次这个沈哲宏、学弟跑来上节目宣传我们的好看的剧，还是这次这个验光师的部分有推广这个好政策，都欢迎大家来利用节目平台多多交流多多宣传多多分享。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咯。
好
谢谢大冠，
谢谢
今天这么辛苦然后还来跟我们一起录音。
不会不会，大家都辛苦，
很棒。然后你还有分析这么多的预算。
没有也没有，功课做一半而已，对不起大家。
不会啦不会。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再次谢谢大冠，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拜拜。